中华五千年，郑启明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洋务运动，清朝道光咸丰年间，以英国、法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多次发动侵华战争，以强大武力逼清朝打开大门。清朝在西方列强武力压迫之下，暴露出政治、军事方面种种弱点，特别是清朝的武器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而清朝军队的作战能力亦都十分脆弱。在西方船坚炮利压迫之下，被迫签订好几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向外国各地赔款，开放商埠，容许西方国家商人在中国自由居住经商，西方传教士可以在中国自由传教，而且受到保护，西方国家可以享受关税最惠国优待，甚至中国的关税亦逐渐由西方人控制。清朝大部分执政者以至到关心国家前途的士大夫，眼见中国接连受到挫败，由天朝大国沦落为处处受制于人的次等国家，因此感到沮丧。但是清朝被新兴的西方强国打败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任何头脑清醒的人都认识到，清朝如果再不发奋图强，必然继续受到西方列强欺侮。当时清朝所面对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怎样发奋图强呢？怎样抵御西方国家的强大武力呢？一些曾经和西方军队接触过的官员和士大夫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打赢中国，主要是因为西方国家拥有精良的武器，西方的枪炮威力远远超过清朝的古老大炮，西方的战舰无论在速度和坚固程度都远比清朝的木造战船优胜。因此这些官员和士大夫认为，中国要抵御西方列强入侵，必须拥有新式的枪炮和战舰，亦即是所谓思夷之长技以制夷。在道光中叶中英鸦片战争期间，两广总督林则徐曾经计划开办工厂，仿照西方模式制造船炮，但是由于技术的原因，加上林则徐被革职，未能成功。到了咸丰年间，曾国藩所率领的湘军和李鸿章所率领的淮军，为了对付太平天国，都曾经向西方国家购买枪炮火药。曾国藩认识到引进西洋的新式武器，不单止可以制止国内的叛乱，甚至可以抵御外侮。他认为只是凭购买西洋武器并不足够，必须能够制造西式武器，然后才可以达至永远之利。咸丰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861年年底，湘军攻陷安庆之后，曾国藩招聘懂得制造西洋器械的人才，在安庆设立安庆内军械厂，后来又将内军械厂改为机器局，而机器这个名词第一次应用到在工艺技术的领域上面。替机器局策划各种制造技术的主要是两位江苏无锡人，华恒芳和徐寿。华恒芳擅长数学，而徐寿是当时中国的物理学专家，他们仿照西洋武器设计了一些枪炮，而且还制造了一艘蒸汽发动的木船。 太帅，你睇下呢艘用蒸汽开动嘅火轮船终于造成啦。
系，睇起上嚟同西洋人嘅火轮船相差无几，我先略为细啲啫。
大帅已经有两丈长噶啦，
约定起呢艘船可唔可以开动？
可以，可以，请大帅坐稳。
嗯，果然可以开动。
不过速度太慢了，
任何事都不可以一蹴即就的。我们能够造成这艘火轮船，可以证明西洋人的奇技之巧。我们也都懂得洋人的气象不是深不可测的事物。
是呀，是呀，大帅明言。
不过我们仍然需要努力，希望做到尽善尽美。
是。
咦？机器停咗嘅？
啊，系喎，
停咗啊，
停咗喎。
约定兄，究竟发生咗咩事？
启禀大帅，好可能系呢座蒸汽机力量太弱，冇法子推动呢艘木船。
咁。点解唔尝试做一座大啲嘅蒸汽机呢？
大帅，机器越大，需要大块嘅铁板，装嵌嘅功夫亦都唔系人手可以做得妥当。
哦，你嘅意思系大清目前仲未有能力造成一艘可以比得上西洋嘅火轮船啊？
系啊，大帅，西洋人嘅技艺，我哋仲未曾摸索得清楚。
大清士大夫的才智真的比不上西洋人。
我们只是借助西洋人的一技之长。
啊，
一年前在在上海遇到一个广东人，他的名字叫容宏。听闻他曾经出洋去过花旗国，这个人对于西洋的情况十分之熟悉。大帅不妨邀请他来安庆，向他询问一下西洋人制造机器的方法。
容宏，好，约定兄，你不妨请他来安庆。神父兄，你知道老夫邀请你来安庆的原因吗？
大帅，晚生容宏承蒙大帅召见，十分荣幸。大帅希望知道西洋的情况，晚生一定尽我所知向大帅陈述的。
好，好，是了。听闻话你曾经出洋在花旗国游学多年。
是啊，晚生18岁的时候去到花旗国游学，在耶鲁学堂学习西洋的文明，在花旗国逗留了9年，咸丰5年的时候回到广东。
哦，那神父兄你在花旗国的见闻一定很多了。
略有所闻啦。
咁你认为西洋人嘅技艺有乜嘢优胜嘅地方？
启禀大帅，西洋人喜欢竞争，凡事都奋力争先，制造器物力求创新，所以新创造嘅器物层出不穷，旧有嘅器物亦都不断翻新改良。 中原士大夫呢，凡事礼让，重道德伦理，而轻视创造器物，所以中土的器物制作比西洋各国都落后。
讲得都有道理，不过本帅希望急起直追，在安庆设立机器局，仿效西洋人制造轮船枪炮。你认为有什么方法可以立竿见影，成效显著？
大帅，据晚生所见，西洋人制造轮船枪炮是由普遍基础做起。
普遍基础？
是。譬如制造轮船，必须先要有炼钢厂，有锅炉厂，船上面各种零件，由螺丝、齿轮以至绳索，都有专门的工厂负责制造，而且必须有制造机器的机器，然后才可以事半功倍。
制造机器的机器？
是啊，例如轮船的锅炉，如果用人手制作，必定十分困难，而且形状大小亦无法子齐一，所以必须利用专门制造锅炉的机器。
各种器物都有专门制作的机器了。
大帅明鉴啊，所以西洋各国都有各式各样的工厂，不但只可以制造轮船枪炮、日用器皿，甚至农具纺织都有制造的工厂，基础巩固，然后至成效显著嘛。
原来西洋人制造器物有咁多复杂的情况。系啦，如今本帅有一件事，请纯苦兄你费心。
晚生有乜嘢事可以效劳呢？
我希望你替我规划下，开办一间制造轮船枪炮嘅工厂，至低限度需要啲乜嘢机器，然后设法尽量采购。
系，晚生遵命。
同治二年，亦即是公元1863年年初，容宏开始替曾国藩策划扩展机器局。同年年底，容宏前往美国购买机器。容宏是广东香山县人，香山即是今日的中山。容宏家境穷困，在七岁的时候在澳门进入英国传教士郭士立夫人开办的学校读书。香港开埠之后，转到香港玛丽逊学校就读。1846年，容宏和两位同学被送到美国留学，后来考入耶鲁大学修读英国文学，1854年毕业。容宏是中国第一批出洋留学的学生之一，他学成之后抱住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这个信念，回到中国寻求发展抱负的机会。他回国之后曾经在香港高等法院担任翻译，又曾经在上海海关任职，后来转为经商。在这段期间，他结识了不少上海的西方商人和清朝官员、士大夫，而且曾经去过太平天国的天津，向干王洪仁干提出改革的建议。但是洪仁干实权有限，容宏无功而退。同治初年，他终于得到曾国藩的赏识，替曾国藩筹划兴办工厂。容宏带着一笔6-7万200银的资金去到美国采购机器。同一时期，曾国藩已经攻破太平天国的天津，而曾国藩的学生江苏巡抚李鸿章亦都因为曾经同洋枪队合作击败太平军，因此知道西洋武器的功效，于是筹划在江南地区开办兵工厂。李鸿章任命上海海关道道台丁日昌负责筹办事宜。丁日昌在上海物色了一座由美国人开办的铁工厂，用公费收购。同时容宏在美国采购的机器亦都运抵上海，于是 李鸿章、丁日昌计划将铁工厂扩大。
容先生，呢批由花旗国运嚟嘅机器，正好用嚟充实新设立嘅铁工厂，的确系好事。
系啊，丁大人，晚生奉咗曾大帅嘅命令，去到花旗国采购机器。今日曾大帅已经奉旨去咗直隶任职，新到嘅机器应该交由李忠诚处置。
啊，好啊！本官已经在黄埔江边物色到一幅土地，一经朝廷批核就可以开局设厂啦。
咁就太好啦！呢座铁工厂规模都唔细嘅。
系啊，呢座工厂原本叫做奇记铁厂，由花旗国人开办，喺上海系数一数二嘅机器厂，再加上容兄你采购翻嚟嘅机器，一定如虎添翼啊！
系。希望能够尽快制造出新式的兵器，替国家抵抗外夷。
呢座工厂果然有相当规模啊！好，好，
忠诚大人过奖啦！
各位，兴办洋务系国家当务之急。如果江南铁工厂办得好嘅，其他各省必定会陆续仿效嘅。
系，启禀忠诚大人，铁工厂除咗能够制造枪炮火药之外，仲尝试建造火轮船。
好。龙先生，劳烦你介绍下铁工厂的情况。
是忠诚大人，计划之中，铁工厂分为16个分厂，分别制造枪炮、炮弹、冶铁和炼钢等等。
嗯，每个部门工作都十分精密啊，的确大开眼界。啊，龙先生，前面那列房舍是什么地方来的？
启禀大人，是学堂。
哦，工厂里面有学堂？
冇错，为了培植人才，我们需要懂得翻译外移文字的人，所以设立这间翻译学堂，为国家储备人才。
好，好
迎曾大帅光临江南制造总舵。
好，老夫离开了江南不过两年左右，你们已经兴办了一座铁工厂，而且得到朝廷批准，定名为江南制造总舵，真是令老夫欣慰啊。
大帅，江南制造总舵之所以能够开办成功，全赖大帅一力承担。
少全，老夫岂敢居功，你费了不少心力就真。
喜感喜感，
启禀大帅，启禀忠诚大人，火轮船已经准备好。
哦，纯父兄，江南制造总局果然可以做出一艘大型的火轮船。
是啊，这艘火轮船长18丈，每小时航行37里。
好啊，太好了，
开船。
江南制造总局开启了中国现代工业的第一步，后来其他省份例如福建、山东、广东等省都先后开办工厂、造船厂，历史上称为洋务运动。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敏捷总督左宗棠在福州筹办马尾造船厂，后来为中国近代海军奠定基础。但是由于清朝经费有限，而且官僚系统矛盾重重，洋务的发展遇到不少困难。中华五千年之洋务运动由钟伟明、王少麟、陈敬创、卢世昌、李在堂、林有荣、温泉、莫家驹等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